如是加设，求是心相而不可得，若不可得，则非过去现在未来，若非过去现在未来，则出三世，若出三世，非有非无，若非有非无，即是不起。其实前面讲心有很多的很多很多不同的相啊，但是求是心相而不可得，主要是讲求心的自相不可得，自己的相不可得，或者说求心的常相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经常变化嘛，所以说常相不可得，自相不可得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不可得故，即是无自性也，没有自性。那我们再详细的再讲，为什么心的自相不可得呢？第一个，从现象来看的话，这个心的相的话，它是经常在流转变化的，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变化不停啊。第二个呢，它为什么会变化不停呢？因为它其实它是跟境界是相关互动的，跟境界是相关互动的，所以境界变，那个心的相也就跟着变。它如果能够独自存在的话，它才可能维持它不变的相嘛。它如果是跟别人互跟其他的缘互动的话，当然就不可能是自相，也不可能维持常住不变的。所以这样的话讲说心没有自相，心没有常相，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非有非无，在中文来讲的话，其实非有非无就是非实有也非绝无。因为如果是实有的，实有就应该不变的，会变的就不是实有。我们上次说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，说我们一般人比如说你看到牛，看到一头牛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认为说牛是实在的，因为它实在的，所以我们才看得到。但是我如果用中观的讲法，如果是实在的话，实在的话就不应该变，实在的就不应该变。所以如果你本来没看到，就永远看不到。因为看得到，本来从看不到，现在到看得到，就是一种变化嘛，因缘变了才看得到嘛。既然随着因缘变化才看得到的话，就表示它不是实有的。那我们一般人反而是认为说我是实有的，牛也是实有的，所以我才看得到牛。如果你是实有的，它也是实有的，要么就是永远看，要么就永远不会看。有变化就代表不实在的。那我们所有的境界其实都是这样的，起起落落，所以说它不是实在的。不实在的话，但是也不能够说它是莫须有的，因为因缘如此，它就有这样的出现视线。若非有非无，即是不起。那为什么不起呢？事实上我们在讲到如果是起的话，是从没有到有，这个叫做本来没有变成有，这个称为起。那现在不起呢，不起它表示说它只是不断的在变化，没有不会说从无到有。所以我一直强调它只是从此到彼不断的变化，而不会从无到有，也不会从有到无。如果从有到无就是变成灭了嘛，但是它也不会灭，相永远是在流转变化的。所以相是不起的，因为它是永远变化，所以它不会有一个非常截然的一个落差，说从无到有或者从无有到无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性也是不起的，为什么呢？性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未来也如此，才称为性。过去是无常性，现在是无常性，未来也必无常性，所以无常性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变化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性是什么，性就是不动无为，永远是不会变化的。若不起者即是无性，若无性者即是无生，若无生者即是无灭，若无灭者即无所离，若无所离者 则无去来，无退无生。若无去无来，无退无生，当无行业。若无行业，则是无为。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切法啊，心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自信也没有自相。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各位要记住，然而无自性不等于无共通性，没有自相不等于没有流转相。很多人很容易没有自相就等于没有相了，不会没有相了，它只是不断的在流转了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相在流转，这个大家都还容易了解。没有自性不等于没有共通性，就像我们在中观的角度都讲得很明显，因为缘起说没有自性嘛，没有自己的性，没有自己不变的属性，但是有共通的性，什么无常性、无我性，就是共通性。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常性，一切法都是无我性，所以无常性、无我性反而是共通性。一切法是空性的，空性的是共通性。真正厉害的人是悟到共通性，所以我们所谓禅宗常常讲说要见性啊，见性不是见到自性啊，见到自性就着魔去了，见到的是共通性，主要是见共通性。那么心没有自性，这个是从一切法无我无自性说心没有共通性，也这个很简单，没有很特殊的地方。我觉得在比较难的地方是心的共通性是什么。很多经典上面讲说众生皆有佛性，那我要问佛性是自性还是共通性？如果是共通性的话，表示不是我的佛性。如果你说是我的佛性，是你的话，就不是别人的话，那就不能够，那就变成自性嘛，我的你的嘛。那如果是共通，如果是你说这是共通性的话，那表示说不是你的我的差别。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我有佛性，所以我会成佛。你把这个佛性当作个别性了，当作自性了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众生皆有佛性的解释都是错的，都把佛性当作成佛的基因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基因，所以每个人都有希望成佛了。啊，都有希望成佛，为什么？佛如优婆莲花示现，久久才示现一次呢？为什么不是到处都火，都是火呢？所以其实，因为是佛性是共通性，因为是共通性，所以反而只是示现一瞬火，不会示现那么多火。所以今天为止，反而是因为佛性，所以能够显现出众生的差别。不是因为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它是一个共通性，就像虚空一样。那众生呢？众生就像虚空里面的尘埃一样了。那如果用楞严经的比喻，佛性就像什么？佛性就像大海，众生呢就像大海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波浪。大海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波浪嘛，那每个众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波一段波浪，不能说一个一段而已，因为这个波浪彼此不断的交涉变化，它没有个体，没有界限，但是会不断的交涉。所以因为有活性，所以才能够显现出众生的不同的相。因此我要强调的不是心没有自性，因为对中国禅宗或者说对真的修行开悟来讲，主要是要见共通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见共通性心量才会开阔。如果你只是见到的都是自己的话，你永远都是跟外界永远都是有界限的。所以我再三强调一句话，因何我们常常讲大圣大圣，怎么样能够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圣的行者？你说要发菩提心啊，那个都没有没什么用的啦， 要主要的是要觉悟到诸法的共通性，因为只有觉悟到诸法的共通性，才有办法把我们这种界限的思考方式、个体的方式真正打破了。打破的话，我们的心量自然就能够变大。你不想大，它自然成其大。所以我说上因何为大，见性为大。那么既然如果性是普遍性的话，普遍性的话就不落两边嘛，所以到最后因何为大，中道不二为大，不落两边，就没有大小的，没有大小的区隔嘛。所以不管是见法性还是见心性，都要见到共通性，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成为真正的，不要讲说大圣小圣了、啊、你的心量才会真正打开，才能够跟解脱能够相应。所以我们再三说到说，我们要讲什么叫做有漏呢？为什么称为有漏呢？有戒就有漏，有戒才有漏嘛，从戒内跑漏到戒外嘛。如果没有戒的话，当然就没有漏啦，然后漏到哪里去啊？就一体的话怎么漏到哪里去？没有戒就反而才是无漏的。所以正无我主要是消除这个界限，能我的界限。因此这里面讲很多什么哦，若不起的即是无性，无性的即是无生，无生的即是无灭，这个在理论上都没什么问题。若无灭的即无所离，其实我倒是对这个无所离。好，我们再讲到一切法没有自性，但是有无常无我的共通性。那心没有自性，心有什么的共通性呢？这个就是自古以来都没讲清楚的问题。所以我在楞严经导师讲的蛮清楚，心是以能够了别为共通性。因为我们为什么称为有心呢？就是因为能够了别嘛，了别哦，或者说能够显象，能够把这个象显现出来。心像镜子，镜子就因为能够显象才称为镜子嘛。那我们心是因为能够了别境界才称为心，所以能够了别是一切心的共通的特性，其实是基本的定义。如果不能够了别的话，就不能够称为心了。那么下面讲，若无离的话，则若不灭的则无所离。无所离的话，这里面当然就分作两种，性的话当然不动不摇，当然没有所谓离不离的问题啊。相的话流转变化算不算离呢？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。你离开假相变成，你从假相变成乙相，这算不算离呢？从离开假相的话可以说离，可是离了之后它又变成乙相了，所以事实上它只是变成另外一个相，不能够说他离相，永远不可能离相的。就像我常以前说的比喻，镜子里面有没有可能无相？没有相，没有。你说照着天空，天空也是相。你说晚上很暗的时候有没有相？黑暗相，不是没有相。所以镜中一定有相，而镜不离，性不离相。它只是因缘不一样的时候，它显现的相是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是物相，有的时候是虚空相，有的时候是光明相，有的时候是黑暗相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有相，不可能没相。所以无所离，如果说就变化来讲，不管怎么样，它一定有相，而只是不同的相不断的在示现而已。因此若无生无去啊，无退无生，其实啊，若无所离者则无来无去，无退无生。其实这个无退无生的话，其实主要是讲 没有得没有失，没有得失，因为前面已经讲生灭了嘛，所以其实不需要再讲生，是讲退的话是讲退失，那生的话是讲正德，本来没有的现在正德了，不止没有去的也没有得失，那则无行业。我觉得这里面以这个一个最重要是说，为什么没有行业？行的话有两种解释，第一种行，第一种我们讲诸行无常，这个行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牵动变化。如果说中国这个行的话，其实它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，然后不断的往前，这个就称为行了。所以行它其实它最原始的定义是代表的是变化。那如果说业的话一定是流转变化的，不能够说没有行业。但是第二种定义的话，行是指什么？我们讲受想行识，行是什么？意志主宰，意志在主宰。我们现在主要要讲的是无行业，主要是讲说没有一个人在主宰。比如说其他的不讲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常常打的妄想，打的自己都很气啊，你为什么一直打妄想？我跟你讲实话，就不是你才会打这么多妄想啊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叫他不要打就不打了嘛，因为不是我，所以他才会继续打妄想，因为他只是一种惯性，也只是一种惯性而已，不是你要他想，所以他继续想。所以你在打妄想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用生气呀，跟我没有关系呀。所以如果你在打妄想的时候，你能够反观，哎，是无我，反而才是打妄想，不是有我才打妄想。一般人都是能够有我嘛，有我所以打妄想，所以你这个人很笨啊，很可恶啊，叫你修行你还在继续打妄想，其实根本因为它只是惯性而已。所以若无行业，主要要讲的是什么？不是没有变化，而是没有主宰者。没有主宰者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认为我在主宰了。啊，等一下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吃什么？我去餐厅里面点餐，点这个点那个，多少钱？我自己反正，我们都认为我可以主宰。那你为什么常吃到不好吃的呢？因为就只有这种可以选择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被因缘牵制的时候，我们都还以为自己能够主宰，这个叫终身可爱的地方啊，可怜的地方了、啊。他永远有活下去的勇气，认为自己永远是可以主宰的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其实都是因缘在变化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水在流。谁会往哪里流呢？它其实它主要被两个因素所控制，一个是呢地心引力，第二个呢是河道里面的形状变化。河道有石头的时候，它要么冲到过去，要么就转弯。所以事实上，那我们讲说台风要往哪里走？它要的吗？不是，很多气压气流的变化牵动，所以火往上升，为什么？哪个地方易燃，它往哪个地方走嘛？你说打雷要打什么地方？最容易导电的地方。那雷有没有知觉呢？他知不知道什么地方能够导电呢？他没有所谓知道或不知道的问题，但是他就会找到最容易导电的地方。这个是什么？万物本来就是物理，就是这样子。讲得更简单，我们讲南北极，异性相吸嘛，同性相斥。他在相斥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跟他是不同性的？他也不知道。可是物性他们显现出来的就是相斥， 好，我们说桌子用力拍就大，大拍就大响，小拍就小响，他是知道你大拍才大响吗？没有了，他物理的反应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当然东西很简单，它的反应就只有一两种，植物也比较简单，它反应就只有几个模式，向光性、哦、向光我们看植物生长在那边，每个都非常文静啊。事实上如果你会看，他们其实随时都在你争我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植物一定要抢阳光，没有阳光它就很快就没落。所以你看森林中的植物，有的它可以这样狠狠的长出去呀、啊，那狠狠长出去对它来讲是非常辛苦的啊。可是它一定要长出去，因为它不长出去呀、啊，它的阳光就被别人盖过去了，它就啊，它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，知道还是不知道？但是它就是会这么做。这也就是重眼就是这样，重眼跟眼之间本质上就有。就像刚才所讲的同性相斥异性，言跟言之间就有相应跟不相应的，而你只要碰到了它就表现出来。那当然我们的语言是比较复杂的，所以在这个言跟言之间相应跟不相应就有觉得跟不觉得的差别。比如说有些人您的体质就是不能够吃某些食物，这不是你要或不要的，那体质就是这个样子，吃下去就是有问题，所以你只能够哦，我就不要去吃它。而有些人的身体就是欠某种营养，他就要拼命吃某些去补他的营养，这也不是他爱吃的。所以有很多很多，我要讲的是说，很多所谓的抉择，其实是重眼视线，在这个视线的时候，我们都一直认为说。是我在抉择，其实旁观者在你还没有抉择之前，他就说你就只有两种选择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因缘就只能够这样子啊，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、啊、这也就是我要强调的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个世界上有抉择，不能够否定有抉择，但是抉择的不是我要强调到抉择不是我。如果你能够抉择的话，你就可以当上帝了，你就一定可以当好人，当好命的人。可是世上有很多人搞来搞去还是很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周边的缘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我们一从这个观心下来，都其实要主要要强调的，不只是心没有自信，是心不能够主宰。因为不能够主宰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放下，不然一般的众生都是时时刻刻要主宰，因为要主宰才有烦恼，因为要主宰就跟境界是对立的，因为要主宰，你要主宰，我也要主宰，要两个人又是对立的。要强调的是不能够主宰，不能够主宰才能够什么相互我慢。所以在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一定要相互我慢，这个我慢不一定是说要跟人家比、啊、是那种很细微的说我可以主宰，我可以选择那种想法，其实那种想法其实非常微细，时时刻刻都是存在的。所以我们说到说若无行业，主要是讲什么？不是说没有流转变化，而是说没有主宰者，没有主宰者，若无行业则是无为。在经典上面把有为跟无为其实有不同的解释，有的时候只是讲说一切诸法以有生住异灭故，生住异灭有四相的话，一切法都称为有为法。简单讲，一切相法都是有为法，相法。为什么不同的因缘就有视线不同的相法，这个称为有为法。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为无为，把一切法称为无为法呢？因为没有作者， 不是我主，不是我主宰的，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主宰的，这个称为无为。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其实只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把我们这种想要主宰的心看清楚，放下来，因为它其实从来就是不能够主宰的。你顶多能够显像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哦，你不是工巧画师，你放心好了，你顶多是个照相机。如果是工巧画师的话，我要变什么都可以变什么，但是事实上不成，我只能够把已经有的经典显现出来。当然厉害的人可以把它美化，厉害的摄影机可以照出更漂亮的，但是它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。当然可以美化，所以我们可以修行啊，可以把烦恼消除啊，可是它不能够无中生有。那么要美化，怎么美化？进化怎么进化？就是要先把这个能够主宰的想法放下，把那种对立界限的想法放下。所以为什么说他最后要告诉你一切法是无为的，不要去作意，不要去主宰。若无为者，则是一切诸圣根本。什么叫做诸圣根本呢？我们知道要成为圣人，在佛法上要成为圣人，首先就是要证得出果以上才能够成为圣。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证得出果以上的话就称为圣人，那未真能出果的话顶多称为贤啊。所以若无为者，则是一切诸圣根本。其实如果我们用我们原来的讲法，若无我者，则是一切诸圣根本，这不是更清楚吗？无我嘛，无我所以无为，因为无我所以作者不可得，作者不可得所以称为无为。所以这个无为不是没有生出一面，生出一面一定是存在变化的，主要是没有作者。世中无有持戒，亦无破戒。那么如果你真正能够证得无我的话，就不会去破戒。因为很多人之所以破戒之所以犯戒是什么？因为自己的贪嗔痴才会犯戒。你无我就没有贪嗔痴，没有贪嗔痴就不会破戒，不会破戒就不用守戒。所以有我的人才需要守戒，无我的人其实也不用守戒，但是他也不会犯戒。若无持戒、无破戒者，是则无行，亦无非行。当然，他的行为其实还是非常的端正。若无行、无非行者，则无心、无心术法。这个心术法的话，其实只是心术啊，其实就是后来所讲的心所啊。所以说为什么说不能够持戒亦无破戒呢？主要是讲不能够取相。我在山用镜子做比喻的时候，经常讲一个，就是说镜子只能够显相，不能够取相。就像刚才如果今天没有猫的话，它没有办法显现出猫的相，有猫的相它才不要办法显现，所以它只能够显相而不是取相。所以所谓的持戒破戒也是一样，我很多人是认为我在取啊，在取，事实上我们只是顺着因缘法。所以是则无心术法，其实这种话其实是你们对到若无行无非行，这话不若有无，对不对？不若有心，也不若无形嘛。是则无心，无心术法的话，其实这一句话已经错了，因为它已经落入无的那一边，所以应该做无心，无心术法 亦无灰心，无灰心术法才对，这样的话才叫不落两边。所以如果用他的讲法，若无有心，无心术法者，则无有业，亦无报。那如果你讲成没有业也没有报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会落五百世狐狸身的。所以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公案，百丈怀尔禅师的公案。师上堂有一老人随众听法，一日众退，唯老人不退。师问汝是何人？老人曰：我某非人也，于过去家设佛时，曾住紫山。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某对曰：不落因果，虽有五百世堕夫也夫身。也就是说，在百丈禅师说法的地方，常常经常有一个老人家跟着大众一起听话。有一天大家都退堂了，只有这个老人不退堂。那百丈禅师就问说：啊，那你到底是谁啊？有什么事啊？他说：我不是人，我是老狐狸。过去是因为有人问我大修行呢还落不落因果，我就跟他讲说不落因果，说错了，所以受到五百世堕野狐身的报。其实这种讲法都是很一算都知道有问题，假设我到现在哪里可能只有五百世而已嘛，笑死人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因为讲错话都不落因果，所以他遭受这个业报。然后所以今天为止他在问百丈禅师：你帮我一转。他说不落不昧因果。什么叫做不昧呢？不是不明因果，因为事实上因果本质上的存在是如是因如是果。你有没有修行一样，都修行人不能够改变因果的原则，所以佛也不能够改变因果。所以你有修有证，我不能够说你没有修我帮你证了，所以佛不能够改变因果。可是佛可以怎么样，在因果的当下他可以不可以完全接受。一般人都是有选择的，所以会觉得说有受有报。他是不选择的话，反而是觉得其实都是平等的。所以我觉得说你说有业报是一种讲法，只是从相的流转变化说有业报。说没有业报呢，主要是讲心不受。为什么不受呢？就像我们很多人讲八风吹不动，八风有没有？八风不能说没有，可是他为什么可以不动呢？因为他都把它客观化，当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所以有人骂你，你会不会生气呢？不是因为骂的人啊，是因为你本身是怎么去解嘛。所以这个讲落因果是一边，讲不落因果其实是一边，但是你不能够讲若只有都没有业没有报。因为如果讲没有业没有报的话，对没有证得无我的众生的话，他们就可能什么事情都去做，什么事情都没有顾忌的。对很多人来讲的话，讲因果其实是比较保险的，而对真正已经修行正果的人来讲，讲跟不讲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是没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我今天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因为从若无心术法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到这边为止都是落在无的那一边，本来应该是不落无有无两边嘛，可是讲到后来你发觉都是落无的那一边。那当然如果为什么说若无的那一边呢，其实如果说正量来讲的话，可以变成以诸法不受而称为涅槃。不受是什么呢？简单讲说不执着而已，不执着。所以你有跟没有对我来讲都一样， 所以 我以前不是 做过这样的比喻吗？说我们一个人如果 我今天为止要去逛百货公司，可是我很清楚我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不缺，不像有些人看到便宜就赶快买了，不缺，所以你看你还是看得很清楚，甚至这个东西好坏你也很清楚，好坏便宜贵你都很清楚，但是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清楚但是没有关系，那么那个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不分别，不是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清楚的叫做不分别啊。那么一个，所以我过去讲说，一个真正有正量的人像什么？像一个人在天上往看地下，地上人打了天翻地覆啊，他看得清楚，可是跟他没有关系。地上台风地震啊，他看得清楚，可是对他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天上啊，他不受影响。那一个人的心如果很定的话，就像在天上的人看地上的人一样，不只是心很定了、啊、正得无我的人就像在天上的人看地上的景观一样，看得清楚，但是没有任何有关系的跟我有关系的联想，也不会有因此产生任何情绪上面的波动。这样的话才称为什么？以不受诸法而证得涅槃。这也就是说真正的涅槃不是不知道，是完全把自己客观化。所以以前我是常常说，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喜欢看隔山观虎斗啊，看别人啊，哈。可是隔山观虎斗是什么？是什么功夫呢？莫道的功夫啊，很客观冷静的去看看境界的存在变化。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到最后都是结论，都是一句话，是什么？证无为法。因为无我所以无为，因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受影响，不受影响你当然就不用忙啊，忙东忙西的还照做啊，好，当然是证无为法。所以最后为什么称为证的寂静涅槃呢？寂静涅槃不是不知道，其实他很清楚，但是他不受影响，不受任何影响，反正事情天塌下来也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当然这个是主要是指解脱的一个心境嘛，但是如果今天为止反过来他今天为止是为了度众生，他其实他也是不受影响，可是他可以帮别人做更精准的指点啊。比如说我现在我比如说了，我现在不缺钱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人家怎么赚钱啊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你听他的话已经赚大钱，但是他其实他对钱看得很淡薄，因为他根本不缺钱。那同样一个正的阿罗汉果的话也是一样，他自己根本不会有烦恼，可是你有烦恼你去问他，他可以很快的帮你消除烦恼。心结打不开，你气一解就打开了，为什么？看得清楚做得精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关系，大概只能够讲到这地方，还有一小段，这个不过这一小段要讲的话也可以讲很久了。好，先看到这地方，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。阿弥陀佛。